很多失败的疫苗，我们充满了期待，所以我就拒绝了。那拒绝的原因有很多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求不伤身，再求疗效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有些疫苗很恐怖哦，它打到人身上之后啊，看起来没事，得到新冠病毒的时候，它死得更惨。之前 SARS 疫苗的某一个动物实验就曾经发生过，所以 SARS 曾经有过这种不好的经验。新的这个 SARS-CoV-2 就是二代的 SARS 的病毒，我们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个安全性的评估其实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可以看到的，这个是绝对不可随随便便来的。大家平安，我是黄宗尼医师，欢迎来到人人都能理解的新冠病毒麻瓜课。今天是第六堂课，也是最后一堂了。我相信前面五堂大家已经对这个病毒翻来覆去已经了解的更多了。那最后这堂课呢，就聊一下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药物跟疫苗。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药物跟疫苗的临床试验其实就是一翻两瞪眼，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还有安慰一下自己，其实对未来有盼望，我还是分享一下现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临床试验，我不会讲得太深奥。首先我们从新闻报道上常常看到有一些药物正在临床试验，想要针对这个新冠病毒做这个治疗，那有些已经大概看起来已经失败了，那大家还有一些比较有希望但是目前临床试验还在进行，就是瑞德西韦 Remdesivir 这个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不晓得结果，我希望能够有帮助。那最近有一个比较夯的话题，在法国有一个试验，它是用奎宁这个药加上日舒，你听过吗？很多小朋友梅将军会吃红霉素的药日舒，很多妈妈都知道日舒吧，奎宁加日舒，然后投予在病人身上，发现它的病毒量下降的特别快，就是画面上绿色这条线，那没有用药的病人，他的病毒量就下降的比较慢，这样大家看到很兴奋，你看光看那个曲线，哇，就觉得充满了希望。不过我还是要教大家一个冷水啦，就是病毒量下降跟病人变好毕竟还是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们可能说怎么会呢，病毒量下降病人当然就比较容易康复啊，理论上是如此，但实际上不一定。而且奎宁这个药已经放过我们医界太多次鸽子了，过去好多研究都说奎宁有效啊，对这个病毒有效，对那个病毒有效，在实验室都有效，然后最后用到人身上都没什么效。所以奎宁这个常常放羊的孩子，我们对他还是充满了疑虑。 Anyway， 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很初步的临床试验下，不要随便去药局买日舒或者去药局买奎宁来自己吃。外国就有人因为这样跑去药局买奎宁，结果他没有死于新冠肺炎，他死于奎宁的副作用。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也不要逼医生开这些药给你，因为目前还没有医疗真正的证据显示这样的药对新冠肺炎的病人是有效。至于疫苗的临床试验时间就会拉得更久，你可能会想说疫苗怎么难呢，就把那病毒弄死啊，打到人身上就 OK 啦，以前那个疫苗之父詹娜不就这样搞的吗？没有那么简单。大家在市面上看到所有的疫苗都是经过屡次的失败最后出来的杰作，很多失败的疫苗我们充满了期待最后就拒绝了。那拒绝的原因有很多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求不伤身再求疗效嘛，对不对？疫苗打到身上，新冠病毒都还没有来，你就先副作用很大，然后就死掉了，这个原则上不是我们所能够忍受的。第二个就是，有些疫苗很恐怖哦，它打到人身上之后啊，看起来没事，得到新冠病毒的时候，它死得更惨。有疫苗打了以后，得到病之后会更严重的，有没有经历？有，而且很不幸的哦，之前 SARS 疫苗的某一个动物实验就曾经发生过，所以 SARS 曾经有过这种不好的经验。新的这个 SARS-CoV-2 就是二代的 SARS 的病毒，我们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个安全性的评估其实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可以看到的，这个是绝对不可随随便便来的。那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安全性的疑虑已经排除了，那这个疫苗打到人身上至少还是要保护力啊，比如说它打到老人身上，结果发现老人的抵抗力不够好，所以它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得到新冠病毒，那这个疫苗也没有效果，所以那个效果的评估又要很长一段时间。会不会评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病毒就变异了，就这个旧的疫苗没效又要换新的疫苗，也是有可能。所以疫苗可能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做，一年半至少18个月已经很拼很拼了，我不认为在一年半之内这个疫苗有可能会上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有很多以前没有用过的疫苗的技术，现在有一个临床试验的做法是把这个病毒的一小段基因打到人的身上，让人的身上自己产生出长得像病毒的蛋白质，那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就会打它。这种技术叫做 mRNA 的疫苗，我们不用了解那么多，就是总之这是一个新的技术，跟传统的做法不同。但既然跟传统做法不同， 它的风险或者它的这个可预测性就更低了，但也许它可以快一点，希望如此。那既然疫苗跟药物都还要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先想想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要被感染。那最后我今天这一段如何保护自己不要被感染病毒是针对所有呼吸道病毒都适用的，包括流感啊，包括其他的这种腺病毒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呼吸道病毒的传染途径其实都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飞沫，第二大类就是接触传染。飞沫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喷嚏有咳嗽，然后这个飞沫里面带着病毒飘飘飘飘飘飘飘，通常在没有风的帮助之下2公尺内它就落地了。所以我像我今天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录影的这个摄影师离我非常远，所以就算我现在打了一个大喷嚏啊，里面有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颗粒，大概也飘到我前面2公尺就落地，它是不会被我感染的。但如果待会他来整理这个桌子的时候，摸我的杯子啊，摸我这个桌上的东西，那他再去摸自己的口鼻，就有可能被传染。所以我们要讲，其实这些呼吸道病毒最防不胜防是第二种，叫做接触传染，它透过中间的无生物，让你神不知鬼不觉，摸到，然后进到你身体里面。病毒落在这种无生物的桌面上可以活多久？过去我的演讲我都大致上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当病毒落在光滑的表面的时候，比如说门把啊或水龙头啊玻璃桌啊，它的持续活性可以高达2天以上。那如果是在不光滑的表面，比如说卫生纸或手啊毛巾这些地方的话，那么持续时间大概可以活15分钟甚至到1小时，所以这时间都够久了。尤其如果在你的手上，这15分钟到1小时之内，你去摸的每一个地方都会留下病毒的痕迹，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下一个人去摸就会中。最近有一篇研究是针对这一支新冠病毒，去看看它在无生物上可以活多久，那个数字就跟我刚刚讲的很雷同，发现在塑胶的表面，光滑的塑胶表面它可以活3天，而如果是在这个不锈钢的表面，光滑的不锈钢表面它可以活2天，如果在粗糙的纸厚纸板 cardboard 厚纸板上它可以活1天，而如果在这个铜，传统的医院都用铜去做这些门把或桌面，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铜离子的作用下这病毒很容易死，所以在铜的表面上面它4小时就死，还是要4小时的。那有一个比较可怕的，就是新闻常常会喜欢抓危言耸听的嘛。刚刚讲这些已经够可怕，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空气中也可以抓到3小时，所以就有人新闻说，所以啊，空气中也是会传染病毒的。我是不同意这件事情啊。空气中飘散的病毒有3小时内都还抓得到，对。可是你要吸到不容易啊，因为空气很大嘛。所谓的空气传染，就是今天我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咳嗽，我空气中飘的这个病毒会把房间里所有人都感染一遍。而我们可以从新冠病毒的研究都知道，房间里不会每一个人都得，它的传染力就是在上一集我有提到，这个病毒并不符合空气传染的定义。即便这个病毒在空气中可以飘3小时，但真正危险还是在塑胶的桌面、不锈钢的桌面，或者是门把、电梯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所以怎么样能够减少自己生病，就是要注意这些公共场合的卫生陷阱。那你们去卖场买东西也要注意啊，像那个购物的推车那根杆子有没有，上一个人就推回去，你立刻就拿出来，那中间时间可能15分钟都不到，搞不好5分钟前就用过了，那上一个人手上有没有病毒你不晓得。所以在这些购物的推车上，我们都还是会用酒精或者这些消毒的物品先擦过一遍，像你的小孩，有些人坐在推车上喜欢耶妈妈带我这个骑车那种感觉，他手上也会摸了很多病毒。餐厅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我觉得妈妈用这个酒精或消毒物品消毒环境，我觉得是很 OK 的。那当然，勤洗手还是最重要，因为不管摸了什么东西，你手上有病毒，只要你在摸口鼻之前有洗手，正确的洗手，那么病毒就不会传染给你。那洗手的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你知道是哪些地方吗？不知道的人，表示你没有参加我的12阶洗手挑战，对不对？赶快参加我们的12阶洗手挑战，跟你孩子玩一遍，那么你就可以很明确知道什么是内外夹攻大力丸。减少了接触传染之后，当然我们下一步就是避免我们有飞沫的传染。那再次强调，新冠病毒的症状常常是轻症或无症状，所以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别人，戴着口罩是一个礼貌，是一个让身边的人安心的一个动作，所以我想能戴就戴。可是如果小孩戴得很痛苦，实在戴不住一整天，那就真的就算了啊。为什么？理由在我上一个课程里面有跟大家解释过了。那除此之外，如果你刚好想咳嗽或打喷嚏，结果你手边又没有口罩怎么办呢？卫生纸就可以拿出来，把你的飞沫喷在卫生纸内，然后揉一揉丢掉洗手，这也是很有功德性的做法，不会传染给别人。那如果你连卫生纸都没有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咳嗽礼节，就是使用你的上臂的内侧遮住口鼻，这样飞沫就会到处乱喷，这叫做吸血鬼式的这个咳嗽礼节。所以如果有做好上述接触传染的预防动作跟飞沫传染的预防动作，表示你是一个很有功德心的人，你没有把病毒传给别人。 那同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希望你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那怎么做呢？我们知道均衡健康的饮食就可以让你的免疫力提升，所以大家多吃青菜，多吃水果，多吃全谷类的食物，还有不要吃零食。你要每天吃这些人工添加物啊，反式脂肪啊，这些垃圾食物只会让你抵抗力一直往下降嘛，所以吃健康的食物，不要吃垃圾食物。还有一个让你抵抗力提升最重要的就是睡眠要足够啊，睡饱吃好嘛，所以睡饱很重要。你如果每天熬夜让你抵抗力下降，得到病毒的时候你就没有足够的战斗力去打败它咯。另外一点就是维生素 D、研究都告诉我们维生素 D 不足的人，他对于病毒的抵抗力是下降的，而晒太阳就是得到维生素D最好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晒不到，每天都关在办公室里面没有办法晒到太阳，那只好用口服的维他命 D， 但是天然晒出来的维他命 D 效果一定是比口服的更好。既然都到去外面晒太阳了，不如就走走路运动一下吧，促进新陈代谢，抵抗力也会提升。最后我也要提醒大家，心情好抵抗力就好。所以说家里的气氛很不好啊，夫妻常吵架啦，妈常骂小孩啊，那你们抵抗力就会下降，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哦。我今天引用一下我自己发表在期刊上面研究，我跟师大的老师们合作，发现如果家里面教养的态度太过严厉，小朋友每天活在压力之下，他得到中耳炎的几率就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妈妈如果心情不好，全家人乌云惨淡，小孩得到中耳炎的几率会上升，证明了家庭的气氛和乐可以让你的孩子抵抗力变得更好一些。未来还是有很多很多新的新闻出现在网络上，我也跟大家特别提醒，怎么样去辨明这个网络上的资讯是有用的，还是只是传言而已哈。跟大家分享这五个 W 的建议。第一个 W 是问 Who， 谁写的？如果没有署名或者署名是来源不明，那么我们就不要相信这篇文章。就像前一阵子有一个比尔盖茨的文章在 LINE 上面到处传，就最后比尔盖茨还必须出来说明，说那根本不是我写的。当一个文章在 LINE 上面传的时候，你就不要相信它了，因为我要知道比尔盖茨自己经营的网站有没有这篇文章，这才是重点，对不对？ Who 很重要，谁写的，值不值得信任。第二个是 What， 那这内容里面到底有没有干货，到底内容有没有过度的虚浮跟夸大，告诉你说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特效药，吃了这个药之后所有新冠病毒药到病除，有可能吗？这个 What 内容显然过度夸大，那就听听就好，不要再传了。第三个是 When，这个疫情啊，过去这几个月来，哇，医学日新月异，有很多一个月两个月前的说法现在都不适用了，所以看看他发文的时间，看看后续有没有 update， 有没有更新。第四个是 where， 这个文章里面所叙述的内容他引用的出处是哪里。比如说有一个医生说我发现有一个药可以治疗新冠病毒，你就问这个医生他说的这句话引用的出处是哪里。如果只有他在说，那也许就不是真实。但如果说他背后有告诉你说我从这个研究从那个研究告诉你的这个结论，那这个 where 就很重要，因为这个必须要是有科学的研究报告所得出来的结论。第五个就是 why， 有的时候也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他要花这个时间告诉我们这些讯息呢？如果他的出发点是一个正向的，希望安慰大家，是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有平静的心，那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就很棒。那如果他的出发点就是恐吓你啊，然后让你去买他卖的东西啊，那可能就不是很 OK。 好的，所以这五个 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给大家做的网络健康资讯辨别真伪的五个标准，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信手拈来拿来用了哈。在这堂课最后，再次强调我们的防疫的精神：知缓爱，知识就是力量。在听完这六堂课，你已经非常有知识了。缓就是我们课程当中讲的懒猫防疫，要把猫的头压下来，不要让凌波舞的杆子掉下来。希望我们的病人增加速度越慢越好，让医疗的动能能够保持照顾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而爱就是不要再为了恐惧、为了焦虑、为了自私而防疫，而是为了爱、为了关怀、为了让身边的人都能过得更好而努力持续的防疫，这是希望我能够带给大家最美好的祝福。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都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留言，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还有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对新冠病毒有兴趣的亲朋好友。下次再见咯，拜拜。